庄金定吩咐一声，来人呐，去到后面书房把你家少爷请来。
遵命。
仆人奔后边去了。其实罗通啊没在书房，咱老罗家的后花园正练武呢，胯下马掌中素帛亮银枪，练他们老罗家最著名的五虎断门枪。就见马趟子跑开了，掌中这条枪乌龙摆尾，怪猛翻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练到精彩之处，这仆人站在这儿没敢惊动，一直等罗通收了招，吁，嗯，有别的仆人把毛巾拿过来，他擦了擦汗，这送信的才敢过来。少爷，夫人有请。哦，我娘找我。罗通是个孝子，下了马把枪挂上，一边往外走着一边问，什么事儿？恭喜少爷，咱们家来了大客人了。哦，这客人还分大小，谁？
您猜谁呀？
老千岁程咬金来了。
是啊，
我四大爷在哪里？夫人陪着正说话，他在前敌来。罗通心里说话，我正惦记这个事儿呢。皇上御驾亲征，现在输赢胜败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心里着急呀、啊。听说程咬金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刚换衣服，迈步进了厅房，一眼看着程咬金了。罗通满面陪笑，大爷。一向可好，我给四大爷磕头。程咬金把肚子一舔，磕吧。他倒不客气。罗通磕完了，又给母亲见礼，在旁边垂手一站，来来过来我看看你。程咬金把罗通的手抓住，仔细这么一看，呵，真跟罗成在世一般无二，那长得太一样了，甚至一举一动，眉毛一挑一笑，那活脱就是罗成。程咬金心里不是滋味儿。孩儿啊，现在练什么呢？回伯父，连练文再练武。我娘教给我读书，没事儿我就活动活动筋骨，有出息。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啊，应该这么办。孩儿，你知道这回我还朝什么事吗？
夫人一听要坏，紧冲程咬金使眼神，那意思你可别说呀。
程咬金假装没看见。罗通也着急，伯父，我就为这个事儿，您快告诉我究竟怎么样。程咬金咧着大嘴哭开了，这一哭把罗通哭的俩眼冒火呀、啊！伯父，您哭什么？究竟出什么事儿？
孩儿啊，这叫人不伤心不落泪啊！你听伯父仔细对你演讲。自从天子御驾亲征，我们一离开长安，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所到之处捷报频传呢、啊。我们实指望唐兵直指九鼎盛京城，见赤壁保康王问罪，哪料想中了敌人的埋伏了。这个北国的王子有两下子，定了一条毒计，在沙堰岭那块摆了个口袋阵，弄几个破和尚在头前给我们引路。当时我们也是齐胜不顾家了，被人家引进沙堰岭的埋伏圈，把后山口一堵，前山口都是大凉兵了，把30万唐兵困在这活棺材里头了，里无凉台，外无救兵，现在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孩儿啊，你听听，叫人着急。
呆哥，
罗通的脾气比罗成还暴。就见小伙子脑门子正中央有一道竖纹都立起来。
不，以后呢？
你听我说呀，皇上没办法了，就得找一个人搬兵求救。而这不咱爷们吹，你说找谁？凡是这种事儿，都是你四大爷的事儿啊！我自报奋勇，披挂整齐，背着搬兵的折报，一口气儿马踏42道连营，光伤损大梁国的将官就100多位。你知道有个苏定方不？那家厉害不？挎着把掌中大砍刀，也被我给杀退了。最后我一回头，使了个犀牛望月反背剑，这一剑把兔崽子射得嗷一声就跑了。我又杀退了左车轮，这才还得惊。旁边那庄氏夫人也不敢笑，心说我这大呆子就会吹牛，不光当着什么人，光说过五关斩六将，有那个事儿吗？你要那么大的能耐，何须回京搬兵啊？当然这不能给点透，罗通可挺信的。那后来，
后来我就回来了，
见着幼主李治，把搬兵的折报一献，现在殿下挺着急，说国大空虚，无有良将啊，现在还有些人不知道信儿，得咱们派人给打个招呼。救兵如救火，燃眉之急，怎么办呢？我就想起你们这一帮来了。方才你没来，我跟你娘说了，你呀是个白面书生，老罗家天庭地一棵苗，就你自己，我也舍不得叫你去。再者一说呢，你这能耐也不行，去了呢也是白给。所以啊，我先跟你打个招呼，你坐在心里头有数就得了啊。好好听你娘话啊，看看你我就放心了，告辞了。他说这么两句话就要走，罗通也是性骄气傲啊，一听程咬金当着自己的面说自己没能耐，小伙起心眼的不爱听。大爷您等等，既然国家无人，老伯父前来搬兵求救，那谁能去啊？知而不才，愿赴疆场，我跟您去。
不，那我能干那缺德事吗？
你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我对不起我老兄弟罗成，也对不起你娘。
不，
罗通说什么也要跟着，闹得庄氏夫人左右为难呐。夫人心说程咬金你损透了，不让说你都给抖了出来了，这怎么办呢？最后罗通跟娘说，娘啊，咱们老罗家跟苏定方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要没有他，我爹爹不能命丧于泥河。如今大敌当前，国家无有良将，母亲您怎么能拽着我的后腿呢？而愿意报效两军阵前，说什么跟我伯父也得去。这孩子这一玩命，夫人没有办法了。儿啊，非是为娘不让你去，方才你伯父说的不假，我怕你年轻又小，没有经验，也没那个能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为娘倚靠何人？哎呀娘啊，要都这么想，国家不就完了吗？您放心，我心里有底。程咬金把大肚子一拍，弟妹，别说那不吉利的话，放心，你看有几个死的，有我老程在，我侄儿准保平安无事，要有三长两短，你冲我要人。夫人心说关你要人有什么用啊，逼到这儿了，罗通非要去，夫人没办法，此刻点头。程咬金高兴，临走前告诉罗通，明天吃完早饭到八宝金殿不见不散，咱们一同见幼主，你看怎么样？就依伯父所说。罗通攒着劲儿，就盼着第二天呢。单说程咬金心中高兴，回到自己鲁国公府，当夜晚间痛痛快快吃了一顿饱饭，
去把
让你们俩少爷找来。
他还有俩宝贝呢，程铁牛、程万牛。
时间不大，就见外边说说笑笑进来了。
程铁牛、程万牛跟他爹一样，都是草包肚子。
两个人咧着大嘴把程咬金抱住。爹爹，您多顿走。
等着等着，我有大事跟你二人商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别看我高位当了鲁国公，不能让你们荒废了。这次出兵，我打算带着你们俩去，你们俩乐意吗？
爹爹，太好了，我们乐意去。
好，光乐意去还不行，明天我要见幼主殿下，你们两个人跟我一起去，备不住要金殿之上练练武艺，让文武群臣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你们哥俩准备准备啊，这可是人前显圣、傲里多尊的好机会，别给咱们老程家丢人。
爹你放心吧，咱家那三斧子办打遍天下没对手。
那我倒相信，好好练练。
程咬金嘱咐好了，当晚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爷儿三个吃罢了早饭，上马赶奔五朝门。到这块，罗通、秦怀玉都来了，百官也凑齐，等着钟鼓齐鸣，幼主李治升了殿，程咬金带头才赶奔殿上。李治一摆手，让程咬金在旁边落座，老程就把昨天奔走的经过说了一遍。李治大喜，传旨找秦怀玉、罗通、程铁牛、程万牛上殿。殿头官一传旨意，这四个人迈虎步来到龙书案前面，
参见殿下，
参见殿下。
李治一摆手，让他们站立两旁，左看看右瞅瞅，心里高兴。四位卿家，老天岁回京搬兵，本殿下打算让你四人领兵带队赶奔前敌，你们乐意吗？
乐意乐意，遵旨。
好，但是你们去必须有主有次，有当帅的，有当将的。这里有一颗元帅印，不知交于你们四人谁呀？你们看哪个能挂帅？
程铁牛先过来了。哎，殿下，干脆这元帅我当得了，让我兄弟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让罗通、秦怀玉在后边压粮印草，您看怎么样？
嗡，文武百官都乐了，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啊。李治也好悬没乐了，他知道老程家一窝子饭桶，但是脸皮还都挺厚。还
程咬金站起来，
大人，
小孩家家不讲究谦恭礼让，
就咱们老程家能挂帅也得让给别人呢。你爹一辈子就这么干了，
小小的年纪竟爱抢这个先呐，
退退旁。
遵命。程铁牛撅着大嘴躲在一边去了。
哦，殿下，我看这么办，
只能有一个元帅，一个先锋，让罗通和怀玉担任。
可这，他俩谁当元帅，谁当先锋呢？
这这么办行不行？你们两个人当殿比一比，让我看看，让殿下看看，谁更，谁就当元帅，怎么样啊？
二小将点头答应。第一阵，两个人要比比力气。幼主李治也想开开眼，拿什么比呢？他发现殿脚之下有一对石头狮子，高了下足有三尺，底着四方的座，上头歪着脖一个石头狮子。要按分量来说，重有千斤。二位卿家，你们看见这狮子没有？哎，每人都举一举，
我看看你们两个人谁的力量大。
遵旨。
罗通、秦怀玉两员小将陌身来到殿下，摘盔卸甲，把长大的衣服款掉，命仆人把板带拿过来，嘣嘣嘣连抵了几扣，头一个就是罗通啊，两只手在地下蹭了蹭，围着狮子转了两圈，最后他一伸手把狮子的一个爪子抓住了，另只手依托下面四方的底座先活动活动，哎，有点欠风，行，他又转了几圈，抓住另一只狮子腿，又活动活动，也动狠了。罗通觉得心里头有底儿，行了。最后骑马蹲裆式站到狮子面前，抓住狮子的左腿，下只手一拖这底座，喊了一声：“招起！”就见这狮子呜的一声举过头顶啊！殿下李治在这乐的都站起来了，真神力也！文武百官齐声喝彩，曹咬金就吵吵上了：“放下，放下，别累坏了。”罗通为了当众炫耀炫耀，不但没放下，在殿脚下走了三圈，最后把狮子放回原位。一时之间，殿上殿下是掌声如雷呀。罗通觉着美，把脸上的汗擦了擦，往旁边一退。秦怀玉过来了，怀玉心里说话：“我爹爹叫秦琼啊，净当元帅了，今天我可不能当众丢丑。”想到这，把丝带连紧了几扣，活动活动胳膊腿，也照样来到狮子的面前，先运了运气，最后骑马蹲裆式往那一蹲，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啊！这得闭住一口气，哎，一抓狮子腿，另一只手也是一推这底座，给我起，把狮子举过头顶，按着罗通的样，围着殿脚下转了三圈，最后把狮子放回原处，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以李治为首，又是一片喝彩的声音。这两个人平，哎，这怎么办？程咬金出主意，你们再比比马上的功夫。罗通命令亲兵带马抬枪，那边秦怀玉吩咐一声：“带马抬也。”两员小将披挂整齐，就在垫脚之下开始比试。要主李治恐怕看不真切，率文武百官站到丹池之下往外看着，就见罗通银盔素甲，白袍长枪，下边骑着一匹大白马，怎么看怎么就是罗成。秦怀玉长得并不像秦琼，秦琼面如姜黄，怀玉长得白呀、啊，也是银盔素甲，白袍双锦，两个人各有不同，各轮兵刃，马往前队，走。罗通涮手就是一枪，先使了个鹰门三步过，盖顶三枪，扎梗嗓挂两肩，啪啪啪。秦怀玉一不慌二不忙，手舞双锏开，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又使了个玉女穿梭，把这三枪给躲过去。百官虽然不懂这武术，但是也能看出好坏。好，一方面给罗通喝彩扎得好，一方面给秦怀玉喝彩躲得好。就见两个人50回合没分输赢，罗通叭叭马一带，要使他们老罗家的拿手枪叫握马回身枪。就在这时候，秦怀玉把马一提，蹭窜出圈外，双臂展翅抡双锏，叫使老秦家的拿手锏叫撒手锏。
这两种绝招真拿出来，那非得有一个见血的不可。程咬金明白，九跟两个磕头的弟兄在一起，什么他不懂。老程一看不好，高声喊喝：“住手！行了，点到为止，点到为止。”二小将把招收住，滚鞍下马，各交兵刃，然后来到前面面见殿下。李治一看还是不分输赢啊，那这怎么办呢？
哎呀，这么办吧，
我说殿下别为难啊，以我之计，他们小哥俩都不上，将门出虎子啊，这能力是四军力敌，打了个平平。究竟谁挂帅好？我看还是让怀玉挂帅。
罗通，可不是你没能耐啊，
你来个前不正印先锋官。
罗通啊，你看如何？
秦怀玉有的脾气虽秦琼，紧忙摆手：“哎呀，四叔不可，还是让给我贤弟才是，我赶不上我贤弟。”
这么一弄，弄得罗通也抹不开了。
两个人再三谦让，要主李治尊重程咬金说的，就命秦怀玉为帅，罗通为先锋官。刚把这事定下来，程铁牛、程万牛不干了，喵一嗓子蹦过来了：“我们怎么都有份了？就这两个好角色都给站起来，我们哥俩算哪头松？我算哪头蒜？来来来，谁有能耐跟我们比试啊？”跟他爹一样，他们俩还叫唤开了，不容分说，抓过马匹，抡斧子上了马了，点手换罗通，点手换秦怀玉，过来，咱比比，究竟谁有什么能耐？谁也拦挡不住啊！罗通、秦怀玉没有办法，二人上了马。程铁牛是奔罗通，程万牛奔秦怀玉，几个照面把斧子就崩飞了。这两个人一抖了手，完喽。这才泄气，下了马回到殿上。程咬金用手一指：“哼，哎呀，自不量力呀、啊！不让你们比吧，老相屈尊你们的材料；比吧，给我丢人现眼。我那绝招你一招都没学会，可也罢了啊。斧子飞的还挺高，这也算一种能耐。文武官都不敢乐，这什么能耐这是？”李治最后做了决定，程铁牛、程万牛身为副将帮办罗通，程咬金身为都监军帮着秦怀玉总统中军呢，由四面抽调了十万精兵，带着粮草无数，宅急至良辰，杀乌牛白马，告辞李治，赶奔前敌。程咬金在路上着急呀、啊，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到沙岩岭，命令前军是紧紧在路。罗通比他心还着急，恨不能见着苏定方一枪把他扎死，给爹爹报仇，心急嫌马慢呢、啊。领着三千铁甲军逢山开道，遇水跌桥。这一天正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好凶恶的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两旁边古木狼林，被风一吹，罗通看了看这个地形，也快接近前敌了，他就非常注意，告诉前军，除了加紧战路之外，小心提防。是。流星马到前头通知去了，罗通提着心又往前走了有二里地了，越走道路越难走，抬头看看两面的山头，连山尖都看不见。正在这么时候，左前方响了一支箭，带响的，啪嗒、啊、罗通刚一愣，就听四面八方的串锣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多生想着振兴呢，他就知道遇上事儿了，耶，把司将带住，银枪往空中一举，发下命令，三千铁甲军站住。先头部队一拐弯也回来了，报告将军可了不得，对面发现一伙搂兵把道路给拦住，罗通一摆手让他们撤到最后，发现对面大道上能出来有1000喽啰兵吧，你看是喽啰兵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可真整齐呀、啊！一个个头上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打着锅腿，大尾巴都跟撒鞋，每人掌中都是斩马刀，双手戴虎头牌，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正中央高挑一杆红旗呀、啊，旗上四个大字报仇雪恨，往旗脚下观看，一匹战马如同闪电一般是直扑罗通，马鞍桥一员大将高声喊喝，罗通啊，子子谋家跟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不亲手杀你绝不甘心，拿命来来、催马轮兵刃，才要大战罗通。